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把我们从所有一切世界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主啊，让我们这个时候整个全人都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身上。亲爱的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啊，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成为倒空的器皿，更多来承受你的自己。所以今天晚上，愿你的祝福降临在聚会中。主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你的自己。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听见你的声音，开通我们整个的心灵，叫我们真实的感觉到你在这里。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中，真是与主有交通，也在主的面前有敬拜，恭敬把这个聚会仰望在你的恩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启示录第14章啊，我们人就把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读一遍，好吧，请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上一次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一段话啊，在末后的时代对于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在我们看见所讲到末后时代仇敌的失败和地上所造成的一个大的混乱的局面和一个大的灾害的光景中啊，那么神在这里那么给我们做了重要的一个启示和提醒啊，在这样的一段光景中，我们看见有一般人啊，他们蒙到神的恩典啊，他们能够和羔羊的脚一同站立在锡安山上啊，那么他们是和主一同来成就神永远旨意的一般人啊。这一段话呢，也是末后时代呢神对教会中所有神儿女的一个重要的呼召啊。神巴望我们都能够像这般人一样啊，他们能成为和羔羊一同脚站锡安山的人啊。这里讲到这个数字是144,000，上次我们已经简单的解释过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并不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啊。这144,000就是说它有一个数字的。那么愿主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能有份于这个行列啊。如果能在其中，那我们的一生在主跟前那是有无比的价值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被这一段的话语所吸引，也产生里面深处的一个爱慕。那我们说过，羔羊的脚站在锡安山，能同着他一同站立在锡安山的，必须这一班人他们具备羔羊的性质啊，他们有羔羊的性情，有羔羊的性格，他们有羔羊的气质啊。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得来的呢？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这个第一 14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这班人他们怎样会成为有羔羊气质的一班人啊。那么我想前面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呢，他们呢有父和主的名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有一个明确分别的见证，是完全归给我们的父，归给主的，也就是他们昼夜思想的乃是我们主和父的名啊。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无论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顾到神的名，他们渴望能荣耀神的名，他们渴望不叫神的名受羞辱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条件。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们会唱新歌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就是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情感都归给主了啊。那么他们可以呢这个对主有新的一个经历啊。那么他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把赞美把称颂归给我们的神啊。那么这个呢是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和主之间都必须建立一个直接亲密的关系啊。这个经历只有我们和主之间共同的经历啊。你这个不能学别人，别人也不能学你的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在里面啊。所以这班人他们羡慕单独的归主，就好像John Newton所写的诗歌一样啊。他说因为你如果用雷霆万军之势轰我的灵魂的话呢，他说呢我这个人刚硬得很啊，我都不可能悔改，但是呢没有人能抗拒你的大爱。他说因为爱大，他说主啊，我就完全向你降服，并且我今羡慕单独归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应该羡慕我们单独的归主。所以你个人和主之间必须建立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能够唱新歌啊。上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稍微解释。那么到了第四节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这里呢不是指着一些守独身的一些弟兄们说的啊。如果光是这样，那姊妹们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呢啊。所以呢他这里是讲到这一班人他们是神的童真子民，他们有童女的心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一样啊，他们有一个专一纯洁的心是归给基督的，他们真是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爱慕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话是容易讲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能做到，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在我们里面做吸引的工作。我们看见历世历代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这样的爱主跟随主，他们真是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爱慕。所以因此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呢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跟随主，那么在地上撇下所有一切的事物跟随主啊。我最记得这个何寿恩教师啊，他最后死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圣经给了尼托圣弟兄，尼弟兄打开来说非常的受感动啊。他说我为着基督我要求万有，我为着自己一无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我们姊妹的这个心智啊，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他穷苦直到死啊，为着主完全的摆上。今天我们回头看，弟兄姊妹们，这是值得的。如今他已经在荣耀里了啊。我们呢很可怜，很多时候很愚昧，我们地上抓这个抓那个， 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枉费我们的一生，到至终到主跟前，我们所发现我们所抓着的东西毫无价值，并且呢对我们生命中产生亏损。所以就像保罗讲的一样，他说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把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事物都当作是有损的，有损害的，所以这班人他们脚能够和主一同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是付代价跟随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他们是童真的子民，他们的心向着主是那么样的简单单纯的，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在其中的，也没有自己的名声在其中，从不为自己夸耀任何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如果要夸只能夸主，如果夸我们只能夸自己的软弱，不要老讲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弟兄姊妹们，这一班人是真正懂得羔羊的脚踪，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一般人，他们有羔羊的气质。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就是这样，他全心为着父的旨意，从不求自己任何的好处的，他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啊！他在地上一心的就是为着父的荣耀。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那个祷告吗？主曾经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名，那么我还要再荣耀啊！他完全得着父的喜悦。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末后的时代了，我们觉得人生在地上苦短啊！如果我们的心啊还在自己的利益和周遭事物上面的好处上面呢，那我们真是活得很愚昧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讲这个话是和你们共同勉励，因为我也在其中，我也知道今天周遭很多事物都是我们的试探和引诱啊。弟兄姊妹们，人是自私的，是为自己的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今天我们要能全心的爱主，你必须脱开这个以己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句话就讲到他们里面的忠贞，向着主的忠贞，就像童女一样的忠贞啊，因为呢他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是在地上他们绝不和任何其他的事物有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要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光景，那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求主用爱来吸引我们啊，愿他真是用口与我们亲嘴啊，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他。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多少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被主吸引，他们能那样的单纯的爱主跟随主，这些人是有福的。这些人呢，很快主回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在荣耀里和主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说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我希望这些不是光是解释启示录，是听见主对我们说话呢，主在呼召我们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 virgin 这个意思就是第一手的经历，他们跟主之间呢真正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经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别人怎么说的，别人怎么讲的啊。弟兄姊妹们，他们跟主之间有直接的一个经历。我在讲这个经历无论大或小啊，可能有的人经历很大，我们经历很小，但是这是你和主之间头一手的经历，第一手的经历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愿主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在地上还有一些机会的时候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向他整个降服下来。如果我们还是固执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我们对今天主所讲的话，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也不服气， 你就造成你个人的亏损啊。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圣经所讲的有些人他们叫咬牙切齿的懊悔啊。哦，我们不希望落到那个情形的里面，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落到那个情形的里面。如果是在那个情形里面，那真是悲惨啊。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非常恳切的重恳的提醒。他把路摆在你的跟前呢，你怎么样能成为羔羊的跟随者呢？这不是光是一个口号，一个道理，它是有实际的一些经历的情况在里面的啊。下面那句话呢，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这句话呢，我想在过去的一段年日里面常常被弟兄姊妹引用啊。那么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印象也深刻，是吧？很容易记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明白它啊。这首先的告诉我们，就是这班人他们跟随羔羊没有自己的选择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wherever he go 啊，那么呢，他们都跟随，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愿意跟随。没有自己的选择。因为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人，我们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来选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分任何的环境，也不管任何的条件，只要是主要我们去了，你没什么考虑的。所以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啊。你像这个玛利亚的先生约瑟，对吧？诶，你不要看他是个木匠，他什么都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没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但在圣经中啊，他被称作是无言的顺服者。天使告诉他说你去娶，他就去娶了，是吧？天使告诉他你带着孩子走，他就带着孩子走了，从来没有犹豫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做羔羊的跟随者，你就是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腓力也是一样的啊，圣灵感动他往南边去，他就去了啊，他没有问任何的理由，他就去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要这样顺服主是何等的不容易呢？我们读别人的故事很简单很容易，但是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非常不容易。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脱离自己，要完全的跟随主不容易。所以他们呢，因为什么，看见了主是羔羊啊，那么他们受主的吸引，他们也愿意效法主的脚踪啊。所以这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是一方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领会。还有另外一面的领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遭遇里面，他们愿意付代价表现羔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不顺利的，有很多时候是有艰难的啊。当我们受到刺激，有很多时候我们被激怒的时候，一个情况，或者我们在不顺利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要表现羔羊，对吧？我们就常常会埋怨，我们就很多的怨言，甚至有很多人会做出很多呢这个肉体的行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什么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呢？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遭遇的里面，顺利的时候啊，你需要表现羔羊；不顺利的时候，更要表现羔羊。啊，当你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的时候，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你遭人污蔑的时候，被人误解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人就要怎么表现羔羊。所以呢，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呢，所有读这张圣经的人呢，明白这张圣经的人，他们知道十字架最高的境界在哪里呢？就是羔羊的默默无声 The silence of the lamb 啊，羔羊的默默无声。当你遭遇误解，你不为自己辩解，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学这个啊！你看何寿恩教师是这样的，他遭受人的误解，他绝不为自己辩护啊！后来倪弟兄也学他，不为自己辩解。今天呢，如果别人一个误解我们，我马上去找他理论，对不对啊？我们要给他解释清楚，希望他明白。但是你知道，在生活中实际情况中啊，常常什么？你越讲越涂越乱，越想把他讲清楚，越讲不清楚，误会就更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最好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学着羔羊的默默无声，你学功课，弟兄姊妹们，这个与人无伤。并且对你自己来讲的话呢，你在神面前蒙大恩的，因为什么？你把羔羊的性质表现出来了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受到这个世界、受到这个肉体的这一种这种的挑动啊！你看看地上的教会中的侍奉，许多人的表现都是什么霸道的啊，希望压倒别人的，希望争强斗胜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像羔羊。真正的羔羊的跟随者，他绝不争论这些东西的。绝对没有一个充满血气的一个意念，想要去跟别人要斗什么。我这样讲，不仅是在教会里，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在你工作的场合中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因为他自取了羔羊的形象，所以圣经讲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想想看，神的儿子啊，这个何等大的荣耀和能力啊！你有什么力量能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怎么，他甘心情愿做羔羊，所以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去了。我们想过吗？我们算什么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天然的血气啊，碰到一点点的话，马上就反应就很强烈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渴望你的脚能跟主一同站在锡安山上，你必须怎么样？表现羔羊，否则你没希望啊！弟兄姊妹们，这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怎么样，他们都跟随。所以这句话我们需要怎么样牢记在心。所以一有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个感觉什么呢？你要表现羔羊，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晓得这也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到的，你需要仰望主的恩典。我在过去的侍奉中遇见很多的这种难处，有的是无理的难处来到了，对不对啊？真是里面感觉是岂有此理，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完全误解我，完全污蔑我，对不对？但是呢，主不许可我们用自己的言语来辩驳，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俯伏在羔羊的这个性质底下。我甚至还碰见很多传道人，因为私下生活中呢遇见的困难中呢，上了讲台啊，这个冤气都盖不住啊，用讲台就骂人了，就开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比比皆是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小的事情，到处都有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不够，请我们记得，你如果 不能够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约束你自己天性中的败坏而表现主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跟主一同脚站锡安山啊，你会失去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本来呢，在教会中，如果我们个个都像羔羊一样，你看教会有难处吗？不会有难处的，对不对啊？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呢，不喜欢当羔羊，当了豺狼虎豹了，这个，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就会引起很多的很多的难处啊，因为你压制不了你自己肉体的败坏。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一直做工要改变我们，就是把羔羊的气质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啊。他们这班人是这样跟随主的，并且呢他们跟随的怎么样，心甘情愿的，不是咬着牙的啊，不得已的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最后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多痛苦啊，这么伟大的神呢，在人的肉身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底下还怎么样，冷嘲热讽，对不对？哎呀，真是受不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是我们，谁能够受得了这样呢？但是我们的主有怨言吗？一点的怨言都没有，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是遵行父的旨意，讨父的喜悦，对不对啊？他在十字架上，你看说了七句话，体贴底下的人，求父赦免他们。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斯提凡也是一样啊，效法羔羊，父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说主啊，你为我伸冤呢，你一定要为我报复他们，对不对？就要降大灾给他们，他们这么不懂得啊！你看我受的委屈多大，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个就不是羔羊了，你知道吗？那个就不是羔羊了。所以这些年呢，我们真是感觉啊，地上的教会，特别在末后时代的教会，应该看见羔羊的形象。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路，真正学习的一个情况。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末后的时代还有这样一幅荣耀的景象啊。那么主在呼召我们，让我们和他一同脚站锡安山。所以求主要让我们能够认清啊，今天在属灵的世上那个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心甘情愿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他们很多人呢，家业被别人抢去了，也是心甘情愿。有许多经历啊，那个话读起来容易啊，就是想到实际情况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感谢主，也不是我们能做到，是主使我们能做到啊！如果我们自己能做到，那就算不得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只有在主面流泪说：“主，我根本做不到。你看我这个败坏的天性啊，受到这么一点刺激，这个整个血气都翻腾了，对不对啊？求你怜悯我们，就圣灵能把我们带进这个情况的里面。所以这班人他们对于羔羊有相当的认识。”并且也有一个心愿，愿意跟从他。那么下面他说呢，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哦，这个对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来讲，也是一个重要、不容易过的一个功课啊。因为我们是个人，所以我们活在人间，甚至也可以说活在人的中间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活在人中间容易吗？哎，我们常常感觉活在人中间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因为我们呢，大家都是浑身都是有刺的人呢，一个不小心就被刺到了，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们有天然的败坏，我们很会看人的脸色， 啊，很会顾到人情世故。所以你知道这般跟随主的人呢，这个堕落的人呢，也成了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难处，很大的难处。我们先不讲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啊、人的才干、人的本事会影响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常常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人的情感，天然的情感。我们很喜欢建立一个天然，因为我们人是有感觉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跟所有弟兄姊妹都维持好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有自私的情感的情况在里面，造成的反而是一个大的难处，知道吧？你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为什么在哥林多的教会里有结党的灵啊？他们就是呢，在大圈圈里面有小圈圈呢，他们有几个人他们是特别靠近的啊。我常常讲，在教会里面我们和有些弟兄姊妹熟悉，做同伴、做朋友，甚至做朋友不是错啊，因为谈比较谈得来，对不对？但是呢，一碰到主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能以你这个感情为主体的啊，你必须按站在真理的这一面啊。所以这一班人呢，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是一样有天然情感的人，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主把他们从人的这个情况里面买书。什么叫做买啊？是主付了代价的，所以他们能胜过这个，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你今天看地上教会啊，大部分发生的难处都是人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人的思想、人的理论、人的道理问题，要不然就是什么天然的情感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要靠着圣灵啊，致使肉体的这个败坏的，需要斩断天然的情感的。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不容易，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是最讲情感的，什么都是讲情面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在各道各处看见啊，这个中国人多的聚会的地方，都是很多难处啊。所以呢，这个是天性，也不是说外国人就比我们好啊。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外国人啊。那么不是说呢，我们就难处，别人就没有难处，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各个不同的民族啊，他们有的在这些方面的难处少一点，有的在这方面难处大一点啊。所以我们世界上人搞政治人都知道啊，西方人是比较容易团结的，他们守纪律啊，我们中国人难办呢，中国人是散沙。因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的，所以这个麻烦大，天然的情感又特别的重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呢，拉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搞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脚能够和主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天然的智慧经验必须砍断，天然的感情也必须砍断。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知道，所有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所有的人啊，你不要呢光爱那几个你喜欢爱的，你爱得来的弟兄姊妹们，你要跟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建立好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当然，也许你少数几个人你是比较交得通，比较这个容易来往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不要让这个东西影响整个教会的侍奉啊！如果你还希望有一天你能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你必须要砍断这些东西。我们要感谢主啊！若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 他在十字架上为付上重大的代价，没有人能断开这个关系的。这个堕落的人呢，哎呀，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有些很特别的地方，比方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来到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对不对啊？他的母亲啊，因为他们酒用尽了，所以他的母亲起来说话，玛利亚来说，他们酒用尽，对不对？主耶稣立刻说什么？说妇人，离开我吧，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与你有何干呢？哇，这个我们中国人受不了的。一个做儿子的人对母亲说这样的话，你们的儿女有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啊？如果说这样的话，你恐怕气得要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玛利亚立刻就知道，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呐，是神的圣者啊，所以他很好，他就对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看玛利亚懂得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主会这样说话呢？因为呢，主的心中所想到是神的旨意，不是人间的关系。所以圣经这样的记载，按理讲，哇，我们这样记载的话，这个真的是，你知道我们中文呢就不敢讲这个妇人，那跟他写母亲这样，其实原文就是妇人呢，我与你什么相干呢？就现在我站在一个地位上，是为着神的旨意，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不能做的。你不能用你做母亲的肉身母亲的感觉来影响我，你知道吗？你像主耶稣在地上跟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个彼得刚刚被主称赞过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他过三天他要上十字架啊，要被钉死了。哇，这个彼得又冲出来了，说拉着主耶稣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天然的情感出来了，对不对呢？同情心出来了。这个要叫我们的话，我们就大受感动啊。哇，如果我要过两天被杀了，有人这么样的体贴我，你看我感动不感动？这是感动。哎呦，我一定说，彼得你真好啊，你真的是体贴我，你真的懂得我的苦处啊，对不对？但是主说什么？主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在天然的情感上面是断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他爱门徒，爱他的母亲，这完全没有冲突。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分得清清楚楚的。什么叫做天然的感情？什么是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个你要搞清楚。你不能把这个混搅在一起，一混搅在这一起的话呢，立刻就会产生很多的难处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学习，这样才叫你怎么样具备羔羊的性质，具备羔羊的性情。这是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姊妹大家要共同勉励，在主面前来追求。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有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说，主啊，愿你所付的代价把我们从什么，从人间买出来。所以可见今天要断开这些东西，哇，这个是有代价的。所以不要轻看这个东西，不要说啊很简单，我不做就不做，不是的，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啊。所以呢，他们要脱离这个人的影响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到了，他说不是由于人。他特别强调这个人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影响很厉害。 在宗教的世界里面，这个人的东西啊，分量占的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你看他过去斩断这个跟犹太教之间的这个关联呢，那个付的代价是非常的大啊。所以保罗一生在地上，不从人的智慧，不从人的经验，也不受人情的限制，像主一样跟随主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考验，非常大的考验啊。我深深的能够感觉到，如果我们这样的走法啊，你可能会遇见一些的困难，会失去很多朋友啊。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必须定睛在哪里？锡安山，定睛在锡安山，因为那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的目的。所以只有羔羊可以站在锡安山上，所以同着他的人都是什么？羔羊的同伴，他们具备羔羊的特性。然后呢，他下面又说呢，他们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圣经里面呢，这个出熟的果子啊，有特别的意义。在旧约圣经里，我们晓得主吩咐神吩咐他们呢，所有出熟的果子怎么样，都应该献给神的。在牛羊中间怎么样呢？头生的也要归给神。在百姓中间的长子也要归给神啊，这都是出熟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水果啊，有的是出熟的，有的是后来才熟的，对不对？这个出熟的果呢，通常好像都是比较在外面的，因为呢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这些果子容易熟。所以他们是首先经过环境的试炼而达到成熟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主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有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很煎熬啊，但是这个煎熬是什么？是神要我们达到成熟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吧？所以你不要误解了神给我们这样的带领，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受苦，但是神希望他的儿女怎么样，个个能长大成人，像今天的好父母一样，从来不溺爱孩子的，对吧？那个溺爱孩子的那个父母呢，那个儿女都不成熟的，长大就是很多麻烦的啊。有很多做父母的人，他们呢真真实实的爱儿女而管教他们啊。有许多说孩子们受苦了，父母心里面很疼，但是呢外面怎么样呢，还必须要让他去经历这个痛苦，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怎么样成熟，才能长大。所以我们这个堕落人的天性啊，弟兄姊妹，若不经过苦难，他不可能成熟的。所以没有办法，任何人活在这个地上都要经过苦难。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天父的手，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是神借这个环境要使我们达到成熟的，所以他才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想我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啊，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苦难的意思。所以在诗篇里面作诗人才讲说，我现在知道受苦与我有益。什么益处呢？能够使你的生命达到成熟。所有的水果，所有的植物果实都是这样，一定要经过烈日的暴晒以后，这个籽粒就达到丰满，这个水果就达到成熟。我们小都晓得阳光充足的地方啊，这些水果出来是特别甜的，特别好吃啊，水质充分，对不对？因为什么？它经过暴晒。所以呢，在一棵树里面呢，有一些是首先它们成熟的，这个叫做出熟果。 因为他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在环境中给他们一切的学习，所以他们先成熟了。今天我们一样，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成熟的这个时间情况都不一样，对吧？那么这个出熟果啊，圣经中也讲一个意思，他们做先锋的，做先锋的 pioneer 啊，因为在经历上他们愿意跟随主往前去的啊，所以圣经讲我们的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3节呢，讲到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就着我们基督徒的蒙恩得救来讲的话呢，在万物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呢，也是出熟的果子。这个在 雅各书1章18节里面提到这样子，因为我们里面具备了什么，有主的生命和主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在万有中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但是在神的儿女中间呢，还是有一般得胜的圣徒，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首先达到成熟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要能明白神在环境中给我们一切所有的安排啊。所以你知道，在1930年代的时候啊，那么在中国弟兄们呢，唱出了一句话，叫做圣灵的管制。哇，这句话呢实在是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们。什么叫圣灵的管制？就是他们能够相信一切的事物都是神借着圣灵的安排。神为什么叫你遇见这个人，神为什么叫你遇见那件事，是吧，都不是偶然的。他们晓得这都是什么，圣灵在环境中间所有的安排。因为这样的缘故怎么样呢，他们是顺服了神，心中就没有怨言。我们晓得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很多基督徒啊遭受不白之冤，对不对，下在监牢里，被放在劳改营的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经过了20-30年的苦难出来的时候呢，没有火燎味，没有痛苦，没有埋怨。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是圣灵的管制。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因此呢，很多从经验中出来的弟兄姊妹就说，这个圣灵的管制原来是一把金钥匙。你看这个描述多好啊。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环境都看作什么，看作我们学功课的机会。啊，学功课的机会。这样你才能怎么样呢，可能有先锋的经历，你才可能有达到出熟的果的这么一个经历啊。所以这一般得胜者，他们能和羔羊的脚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因为什么，他们有出熟果的这个经历。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原则，凡是只有出熟的神才能悦纳。当然这个出熟在表示说呢，主不是说要丢弃其他的人，不是的。在教会中有一般人开始成熟的时候呢，他们一成熟出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今天呢去买水果一样啊，诶，现在你看见几个出熟果出来了，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后面有大宗的要来了啊，大宗的要来了，对不对？因为一棵树上很多果子呢，这几个出熟的果子，你这个出熟果拿起来吃起来很甜呢，你知道下面的果子结出来成熟的时候也是很甜的，因为它的性质上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能达到成熟，没有这个资格和羔羊的脚一同站在锡安上，你可能要经过千年的时间，主把你练到成熟。这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主总要叫你成熟，因为永世开始所有的圣徒都是成熟的圣徒才能进永世的，你没有成熟不能进去的。所以有一些人在今生今世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成熟，所以他们就与羔羊 一同先得荣耀了。那么呢，其他的圣徒呢，要经过神再一段时间的试炼，使他们个个达到成熟，进入永世。所以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每一个圣徒都是成熟的，不成熟的人不可能进去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但这个是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见有一般人被称作余数 remnant 啊，这般余数他们是神心中的荣耀，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大体上面都失败软弱的时候呢，他们这般人愿付代价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当70年被掳的时期满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是什么呢？只有其中的少数，只有5万人回来了。这班人被称作余数，他们是神心中的宝贝，他们是主的荣耀。那我们仔细读他们的故事说，他们也是软弱的人，他们到了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犯错误了，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心智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就是得胜者。所以旧约的余数就是新约的得胜者啊。所以希望这些话呢，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能够有清楚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这般人才真正怎么样能够归于神和羔羊。这个归的意思就是呢，就是神和羔羊能悦纳的啊。所以除此之外，你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和悦纳，求主赐怜悯啊。然后呢，到第5节啊，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里又提到两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在他们的口中啊，查不出谎言，哇，这个要求太高了吧啊。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中间有人从来没有撒过谎的吗？有没有啊？我们都不敢举手啊。你知道吗，这个谎言呢，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精确的。你讲了不准确的话也是谎言，你知道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讲台上讲到，哎呀，因为讲得快了啊，所以呢稍微有点夸张，回到家里我就受责备，就说你根本讲了不准确的话。我常常在主跟前需要求主用血洁净我，赦免我啊。所以今天呢，要在我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啊。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们看见除了主耶稣之外，好像所有这些神的仆人们呢，几乎都有缺点啊。连亚伯拉罕也说过谎，对不对啊？啊，你不要像彼得那个更厉害，发咒起誓的否认主，那更可怕，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还有谁能够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呢？这样说来是一个人也没有了，对不对？不可能，不可能有了。他们在生活中间要严守一件事情，他们没有狡诈的言语，没有诈术啊，没有骗术，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这个都是包括在谎言的范围里。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对不对？所以呢，过去当不够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我读到这里我想，哎，没希望，放弃吧啊，这个关根本过不了，对不对啊？主如果光照我们，看见自己哪里没说过错话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历史上面来讲，我们找不出真正没有谎言的人，几乎可以这样说。那为什么在这里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呢？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是因为他的血的缘故。这班人他们说了谎话，他们说了不准确的话，但是怎么样，他们肯到主跟前去承认， 主啊，赦免我，因为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么主就是这样，用他的血把我们洗净。你知道主血的功效吗？主血的功效不像我们洗手洗那个洗啊，怎么洗洗不干净呢？主一经主的血一洗净的话呢，就一落毫无其事发生。哎呀，这真是主的宝贵的血啊，这个血的功效太伟大了。弟兄姊妹们，这一经主的血洗净，连神都忘记，神都不再纪念。所以呢，他们的言语是怎么样呢？是经过主血的洁净而达到没有谎言的，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本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所以最怕就是什么？你讲了这个不准确的话，你还在把它咽咽藏藏的，对不对啊？哎，还不肯承认啊！我常常碰见一些，我跟你讲，人很容易做这个事情的，为着面子啊！好像现在我如果我讲了多丢人呢，对不对啊？错就是错，你要承认啊！这个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并且呢，你越早在这方面能够学习承认，以后你越容易承认。你什么时候越不肯，那么你搞到后来就把自己限制住，就很难了。所以呢，在教会中，在家庭里，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什么情况不对了，赶快认，不要碍于情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这是需要蒙拯救的，救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但是呢，另一面来讲的话呢，这般人呢，他们因着受到着很多的教训，所以他们的口啊就比较紧了，他们在言语上面愿意接受主的管教。我常常有时候发现，哎呀，我这个口也是太松了。在弟兄姊妹中就是讲讲笑话，讲讲就讲过头了啊！我就发现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他们跟前他一句话都不讲的。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去看 Sparks 弟兄啊，你在他面前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的，他可以跟你两个钟头坐在那里啊，一句话都不讲的，你受得了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约束自己的言语，从来不肯随便讲话。他们也知道这个随便讲话给自己所带来的祸害非常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讲错一句话给整个教会带来难处，对不对？甚至讲错一句话给你家庭带来难处，甚至你讲错一句话给你自己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言语是个难以控制的，所以雅各书特别讲这个东西啊。我们的舌头啊，这个很难勒住它，所以你必须怎样受过这个教训，在主面前谨慎自己的言语，这个要得胜，言语随便恐怕就没份了啊！我只能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这个讲一下。然后呢，他下面最后一句他说什么？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哎呀，这个标准越来越高啊！这个怎么可能没有瑕疵呢？我们在肉体中怎么可能没有瑕疵呢？这个也是什么？因着羔羊的血啊，是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使我们怎么样呢？变得没有瑕疵。所以在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人，除了主之外，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什么呢？这个迷惑于一些情况，以为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光景好到一个地步，哇，他们都圣洁，又圣洁又公义。没有的，弟兄姊妹，在地上没有绝对圣洁的人，也没有绝对公义的人。但这个话呢，也并不妨碍我们敬重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确比我们更爱主，更付代价跟随主，他们更多被主用，所以我们里面尊重尊敬他们。但是你也不能把他迷惑到一个地步变成偶像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主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荒凉黑暗败坏的时代中，神要结束一切光景的时候，神把一个重要的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这就是启示录14章第1节到第5节，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思想， 主给我们亮光，主也给我们里面恩典，让我们能够按照这些原则活在主的跟前。巴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成为羔羊的同伴，能够与羔羊一同脚站锡安山。好，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晚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呼召，我们知道这是末后时代最后的呼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让我们和历史历代的众圣徒一同蒙恩。主，我们看见许多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循着这些原则活在你的跟前，他们能和你的脚一同站在锡安山。主，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渴慕，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和败坏，但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能够有份于这个行列。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特别仰望你的怜悯，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鼓舞我们，激励我们。但也没有一个圣徒是被留下来的，没有一个圣徒是够不上去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能使我们达到这样的境地。愿我们学会更多的依靠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